主啊，是的，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顾念我们。主啊，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一切的残累，来奔那前面的天路。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将你的施恩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享受我们的敬拜，也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你都要翻转。我们身体软弱的，你也医治我们；我们灵里退后的，你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遇到挫折的，你赐给我们勇气；我们心里面感觉到难过的，主啊，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就仰望你，因为你应许，你必定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交托，愿主施恩，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请坐。也谢谢我们的赞美团。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我们传统上我们叫做 Palm Sunday 啊， Palm Sunday。今天是主耶稣在圣经的记载，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啊。那个时候很多的人来迎接他，把棕榈铺在地上，所以我们把今天啊称为 Palm Sunday。 那么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也是他们的斋戒快要结束的日子，因为下个 next Sunday 下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复活节啊 Easter 啊，所以那一天呢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啊，所以在教会我们会有啊，中英的联合崇拜啊，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来参加。那很多人啊，传统上很多人是不去教会啊，有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不去教会，但是通常有两个日子他们会去的啊，就是 Easter and Christmas 啊，所以我们又把这样的基督徒称为 EC Christian 啊，就他们只去两天，但是就意思就是说这一天非常重要啊，就是 Next Sunday 啊，下一个主日很重要。当然主耶稣在复活之前他有什么受难，对吧？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就是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他受难，所以我们又把那一天称为在英文里面称为 Good Friday 啊， Good Friday。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有圣餐的礼拜啊，如果是我们为了纪念主耶稣我们受难啊，只有他受难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啊，这个是啊，我们整个这个Easter 要纪念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礼拜五也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啊，有这样圣餐的礼拜啊。那今天我还是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上行之诗啊。那么上行之诗是从啊120到134哈，诗篇的120到134，总共15篇的诗篇，是犹太人在三大节期离开他们的家，去耶路撒冷来过安息日，过这个圣周的时候他们所吟唱的诗歌。因为耶路撒冷建在山上，所以他们不论从哪个方向来都是往上走，所以就叫上行之诗啊。那这个也同时也意味着啊，神是在我们上面，对吧？当然这个方位感是一个相对的啊，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方位感啊，但是而且也代表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向上提升啊，代表我们的灵性的成长啊。所以上行之诗在整个诗篇里面很独特，也是很有意义啊。那我在这个系列里面已经讲过了啊7讲啊，今天是第八讲，我的题目就是和谐，靠主活得平衡与满足啊。啊，说白了就是怎么样过日子，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过日子。我们先把这个诗篇读一遍好吗？127篇啊，5节，所以很短，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通常很关注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嘛啊，所以我们第一节是讲到做工，对吧？做工，我们是依靠神的同在来做工，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诗篇归结为一篇关于工作的啊，关于工作。其实不是，你看第二篇他讲到什么？讲到睡觉、安息啊。第一篇讲工，第一节讲工作，第二节讲安息，那最后三到五节呢？讲的是家庭啊，讲的是家庭，这很有意思的哈，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一天分成一天是多少小时啊？24个小时，对吧？主要是哪三件事情啊？就这三件事情啊，8小时工作，对吧？然后8小时什么呀？睡觉。8小时呢是跟家庭在一起，当然你的娱乐、你的那些休闲，基本上也是家庭的时间哈，家庭的时间。所以实际上这个诗篇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啊，应该怎么样过一天，度过很平衡的度过一天啊。所以他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么从前有一个传说，说有一天神创造了牛啊，对不起，神对牛说，你要整天在田里啊，为农夫耕田，供应牛奶给人类饮用，我要你要工作直到日落啊，所以你只能吃草，而且你还要挤出奶来供应啊人的需要，那我给你50年的寿命。那牛就抗议说，我这么辛苦还要活50年，太多了啊，太多了，我只要20年，那么剩下的30年我还给你，还给上帝啊。神就答应了。第二天神创造了猴子啊，就跟猴子说，你要娱乐人类，要让他们发笑，你要学习那个翻跟斗哈 你只能吃香蕉，我给你20年的寿命。那猴子就抗议说，要做这些很难啊，要引人发笑很难，还要翻跟斗，这太辛苦了，我只要10年就好了。神就答应了。第三天神创造了狗，神对狗说，你要站在门口当看门狗，有人过的时候你要叫啊，主人吃主人剩下的东西，我给你25年的寿命。狗就抗议说，我这么辛苦，我成天坐在门口对人叫哈，很讨厌，所以我只要15年就好了，剩下的还给你。神就答应了啊。所以第四天神就造了人，神对人说，你只要睡觉吃东西和玩耍，不用做任何事情，只需要尽情的享受生命，我只给你20年的寿命。所以人就抗议说，我这么好，我的人生这么美好，20年太短了。神没有说话，人就对神说啊，很会做生意啊 ，negotiation 啊，人就对神说，这样吧，牛还给你30年，猴子还给你10年，狗也还了10年，你把他们不要的都给我就好了，那这样我就能活到70岁了啊，活到70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一生啊，前20年无忧无虑，对吧？父母供养我们，所以无忧无虑，只知道吃饭睡觉成长啊。那之后的30年，我们像牛一样工作，对吧？像牛一样工作养家。接着的10年，我们退休了，我们就要怎么样？扮演一个猴子的角色，逗自己的孙子开心啊。然后最后10年怎么样？我们最后留在家里，像狗一样吃别人剩下的。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啊，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啊。所以生命是不平衡失衡，当然这是一个就是 joking 啊，一个笑话，但是这个反映出我们对人生的一种反应啊。其实不光光是我们这样想，圣经也这样看啊。神人摩西很早他就观察到人生的苦处，所以在90篇第7到12节，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的。过日子的艰难啊，在90篇7到12节，有没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你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过日子。中国人把这种叫做过日子，对吧？很艰难，所以叫做过日子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平均的分配，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家庭，八小时休息，而每一样都叫人痛苦不堪，对吗？工作，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喜欢的举手。很少啊，很少。没有工作什么很痛苦，对吧？我们失业了，哇，好痛苦。找了一份工作呢也很痛苦。也很痛苦。所以理想的工作是什么？理想的工作是钱多活少离家近啊。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真的，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啊。很多人说我没有工作，我家庭妇女。我跟你讲，家庭妇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对吧？阿门。是最难的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人给你奖赏，没有工资，对不对？但是是最难做的啊，所以那个也是工作，你不要以为那个不是工作啊。啊，那么休息，我们休息的怎么样呢？安息，睡眠好吗？啊，每天睡眠不足不能够安息啊。所以我们很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怎么样，睡觉睡到自然醒啊，自然醒。但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很奢侈的一种享受啊。美国大概十分之一的人有睡眠的问题，有睡眠的问题。我刚刚才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统计，大概2017年睡眠不好的人达到了20%+28%的样子啊，所以越来越多啊，比我们想象的多。那么很讨厌的就是大概十年前有一个叫 Jobs 的人发明了一个什么 iPhone 智能手机进入我们的生活啊，我想至少剥夺我们2小时的睡眠啊，平均我在想啊。所以现在我们想我去睡觉了，那个意思不是说我要上床，还是什么再刷2个小时的手机，对吧？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所以睡眠越来越少啊，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啊，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随着年纪的增加就越来越觉得怎么样，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啊，总是这样的。特别是你要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压力蛮大的啊。然后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呢？家庭的失衡啊，因为这样的娱乐，因为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因为的工作的焦虑，损害我们的家庭啊，造成我们跟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以至于关系冷淡，产生很多的家庭问题啊。传统的家庭的那种观念啊，不断的分崩离析啊，不再成为我们的一种常态啊，常态。所以这个是我们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挑战。但是神起初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的，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可以看见啊，神跟人立约，第一个约我们称之为亚当之约啊，亚当之约。那其中也是包含了这三件事啊，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26-28，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有工作，对吧？上帝给人的第一个命定，第一个约就是什么？你要工作。所以我们不能，现在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叫做有福气啊？就是不用干活就有钱，那个叫福气啊。这跟圣经的观念是不同的，不对的啊，不对。圣经说你要工作，只是你要帮上帝来管理啊。所以他第一个工作是管理。接着又讲到什么？有没有讲到家庭？你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是不是讲家庭啊？啊，就是讲家庭嘛。很重要的就是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吧？赐福给他们，所以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那现在生养众多，敢不敢生啊？不敢生啊。中国放开二胎，结果呢，很大一部分人不敢生啊。特 别是我的这个同学，我大概我们这个年纪了，我具体不讲了，大概差不多了。那我45岁的时候生了我的老三，那我们的同学就啊，怎么可能？就惊呼，很惊讶哈。所以他到了他们这个二胎前年，大概是前年放的吧。哇，一片讨论，我看他们在群里一片讨论，激动得不得了。我说赶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要生二胎还抓个尾巴还可以哈。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实行的啊，没有一个人敢实行的啊，都很害怕啊，都很害怕，因为你生了还得养啊，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所以生养众多也变成一个挑战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变成一个挑战。出生率越来越低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出生率越来越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面，接着呢，第二章第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安息日的有几个，有三个很重要的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停止一切的功。上帝说我停止了 ，ceased， 就是他全部都停了，什么都不做。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对吧？很难做得到。现在有手机，又有什么啊？手提电脑，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停下来啊。而且呢，定为什么圣日，就是你今天要敬拜，要敬拜神的，要与神同在的。这个是安息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啊信息。那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哪里呢？神就赐福给第七日，这非常重要。神就赐福给第七日，跟我们等一会儿要讲的安息也是有意义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你做工就有什么？就有回报嘛，多劳多得，对不对？不劳不得。但是上帝说安息日怎么样？不劳而得，这就是安息啊，这就是安息啊，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观念需要被更新的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停下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停下来就没有了。上帝说 no, 停下来，但是我仍然赐福这日啊，赐福这日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安息日的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定的在安息日的啊，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也是三件事啊，上帝也定了三件事啊。所以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乃是什么？上帝就这么定的，就这么安排的。我们生命的节奏是这样的，我们是被上帝拣选来做这样的事的啊。所以神的心意就是工作是管理跟治理啊，家庭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遍满地面，安息。神设立并赐福那日，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神就怎么样祝福给你，神就赐福给你。所以安息是赚的，安息是赚的，安息是不是亏损。很多人说觉得来教会我不工作了是亏损， no, 安息是赚的，因为神赐福那日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但是因着犯罪的结果，那的确我们今天生命失衡，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啊。所以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根据啊，在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生命的失衡是从这里开始的啊。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就是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然后上帝对他们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家庭的第一个改变。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恋慕不好吗？啊，其实这个恋慕的意思就是 controlling， 你要控制你的丈夫啊，你要征服他啊。所以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长辈就告诉你，结婚的那天晚上，你衣服要放在你老婆的身上面啊，那样你就可以管住他啊。所以你看这个权力斗争从结婚那天晚上就开始了啊，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预兆。所以我们婚姻里面总是充满了什么样权力的斗争啊，究竟是谁听谁的啊，谁听谁的啊。所以丈夫要管辖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真实的生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前是很愉快的，对吧？上帝说，哎，你看我到了这个，造了这个地，你来跟我一起管理，那是非常愉快的，也没有任何的，也没有责任，也不需要养家糊口，对不对？也不需要也不需要这个看绩效啊，也不需要看老板的脸色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每一个工作都是艰辛的啊，每一个工作都很艰辛。你不要羡慕别人，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别人的工作很轻松，每一个工作的背后都是艰辛啊。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啊。所以诗篇127篇的作者就是呼吁我们恢复到起初神所创造的那个心意本身。当我们成了基督徒，当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恢复到起初创造的荣耀，创造的荣耀。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恢复到亚当之约啊，回到亚当之约，恢复到那个关系里面，那个和美和谐的关系里面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诗篇27篇，当以色列人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来到旷野来亲近神的时候，他们领悟到这一点，他们领悟到，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失衡的，他们发现在工作里面他们没有找到那个意义，没有快乐，他们没有安息，他们家庭失去了那个平衡。所以他唱出这样的诗篇是要提醒我们再次的回到神言出的心意里面，去找到那个平衡跟满足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工作上面，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是的，我们要做，但是结果怎么样，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虑都是在于我们想要控制那个结果，对吧？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个结果，得不到那个结果啊？这个是我们常常感觉到很沮丧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是不是我付出的还不够，所以我拼命的做，拼命的做更多啊，结果造成很多时候我们很失去了很多的平衡啊，失去了很多平衡。所以这个是，那休息呢，我们要敬拜尊崇进入安息，要学习与神同在，学习与神同在，因为在上帝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除此之外你找不到安息的。你试很多的方法你找不到安息，只有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安息。所以他让我们进入这样的安息，他说我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对吧？安然睡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来亲近。然后家庭要生养照管，要得福，要注重家庭的建造，要养育自己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不至于羞愧啊，不至于羞愧。所以这个是诗篇的作者呼吁我们啊，也是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不要再像世人或者像我们从前没有信耶稣一样过那些失衡的生活啊，过那个没有平衡的生活。我们要努力的来恢复起初神创造的心意。当然我想不可能百分之百，你不可能祷告说让你的老板像跟神同工一样的来跟你同工，不可能啊，不可能。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可以让我们自己心态平衡啊。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控制自己的老板，控制自己的同事，对吧？控制自己的家人，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在这个当中不断的来平衡，平衡。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三个方面啊学习，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平衡跟满足啊，平衡跟满足。第一个工作， 我们要尽心尽力，但是结果怎么样？交托啊，交托。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主耶稣讲到忧虑的时候，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该管的你就管，不该管的就别管，就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看那个不要忧虑的那句话，他就是你今天的忧虑今天担就好了。实际上人我们所能管的范围就是今天，活在当下就是今天，好多东西你管不了。但是人就是这样，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这样。我们要管一千年以后的事儿啊，就老想那些，老想是想睡不着啊，忧虑就来了，忧虑就来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尽心尽力，结果交托啊。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是天底下最智慧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允许他可以求。啊，他就求了智慧，所以他是全天下最有智慧的人。最后，他因着这样的智慧，他变成最有权势的人，也最富有的人啊。但是在传道书中，他却道尽人生的悲哀，所以他传道书一打开就是什么？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什么？空虚啊，一切都是空虚。人生是很空虚的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失落啊，很失落。人生也很短暂啊，也很短暂，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习，不要管太多我们不该管的事儿啊。所以他们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啊，就是实际上很多的事其实就是两件事，就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有些事你不用管，有些事你真的不需要去担忧哈、啊，不要去担忧啊。我们的忧虑都是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那么在工作上有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叫做巴别塔。巴别塔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可以控制一切。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哈、啊，很多成功人士他们觉得我可以控制一切啊，很风光哈、啊，很风光啊，就是觉得我能够掌控一切啊。我们把工作当作神啊，就是这样啊。在巴别塔，就是他们是要建造那个塔来荣耀神的什么名，就是他觉得我可以掌控一切。啊，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在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成为闲散人，不做任何事。上帝都要养活我呀，我要专心的敬拜啊，有没有这样想过啊？耶稣不是说连麻雀啊也不种也不收都要养活吗？那我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也养活我啊，对不对？但是可惜你不是麻雀啊。啊，可惜你不是麻雀啊，你是亚当的后代啊，上帝跟你有亚当之约啊，对吗？对吗？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保罗就劝那些劝那些不做工的人，就告诉他们说，要啊，这里有这个经文，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是保罗说的。保罗作为传道人，他说留在谷场上揣谷吃那个谷是应当的，就说传道人神拣选，然后他得到供养是应当的，理所当然的得奉献来供养自己。但是他说为着要给他们做榜样，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我有这个权柄的，神给我这个权柄的，人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就有些人辞了工作跑到教会来专管闲事。不仅吃闲饭还要管闲事啊，通常吃闲饭的人都喜欢管闲事，对不对啊？忙碌工作的人，辛辛苦苦的人，大概没有时间管闲事啊，所以吃闲饭的人就喜欢管闲事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的世界，我们把工作当作神，对吧？尤其在美国，这个文化非常非常的强烈啊。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份安定的生活；一旦失去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光光是工作本身，我们会失去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会失去我们供养家庭的能力，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啊，失去我们的这种好像最基本的生存的价值，很多都会失去啊。 这个是让我们很觉得很可惜，但是又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啊，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啊。所以在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交托，学习交托。是我们是需要拼命的工作，这个拼命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努力的工作，不光光因为是要讨老板的喜悦，也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且更要紧的，这个工作的命定是神给我们的啊，神给我们的，不能偷懒，不能闲散啊。所以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要把结果交托给神，不要试图去控制那个结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多劳多得是不可信的，你承不承认这一点？对吧？我们下意识的，我们被教导、被教育，从小被教育就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啊，少劳少得，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拼命，有时候会拼命，对吧？不愿意停下来。但是你是错的，你发现没有？多劳多得这件事是错的。不管你从现实的观察，还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其实德是在乎什么？在乎神的赏赐，神赐福给谁，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葡萄园做工的人，对不对？早上八点跟下午六点一进来做的一模一样，得的工价是一样的，这个公平吗？不公平。那你怎么办？喊天啊，交托给上帝啊，交托给上帝啊，对吧？这个是上帝在管的，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管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哎呀太不公平了，怎么我六点钟来还跟八点是一样的哈，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健康的工作观是我们要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然后何其有益。我们要发现工作的意义不光光是养家糊口 pay the bills 啊，我们不光光是 pay the bills 啊。我们很多人就是很消极，就觉得说哎呀，广东话讲挨日子，挨工啊，就是要挨过去，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要度过去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发现，就是工作在工作中寻求到那个意义啊，吃劳碌得来的饭。我今天安安静静的按照神的心意把今天的工作做好啊，是因为上帝给我这一份命定啊，我要把它做好，与神同工。然后呢，为神而做。所以保罗说，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知道他是为神而做的。无论你做什么啊，都是为神而做的，不是站在讲台才是为神而做哦啊，什么事情都是为神而做的啊。所以是何其的荣耀，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然后荣神做工，何其释放啊。我们把果效交托给神，由神来掌管啊，神来掌管。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We do our best God take care of the rest 啊，我们常常这么讲啊，其实是真的啊。我们要学习把结果交托给神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休息，敬拜遵从进入安息。没有休息是很多时候是跟工作有关系啊，跟工作有关系，就是压力带来的，压力带来的。我两年前去做了这个牙齿矫正啊，不是为了爱美哈、啊，像我这把年纪无所谓了哈 啊，不是因为爱美的缘故才去整牙哈 啊，没有必要，花了好几千块。那为什么呢？那个矫正意思就是说，现代人啊，因为压力太大，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咬牙切齿，咬牙切齿，你知道吗？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可能不知道，而且也有，因为这压力太大了嘛。白天不好，白天没有办法释放，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咬咬咬，所以长期的咬合，就睡觉的时候咬合啊，你的牙床就给什么错位，就倒下来了，就会倒下来，倒下来。我没有蛀牙，我一颗蛀牙都没有，哎，我这个人天生牙齿很好的，没有蛀牙，但是牙齿经常会疼，就是因为牙倒伏了，牙床歪掉了，所以你咬合了以后就会发炎。啊，牙龈炎啊，就会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个医生说，你现在不整，大概60岁你完蛋了，你的牙就没了，啊， 现在整一整把它矫正啊，端正过来，你咬合的地方是原来的那个咬合面就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他说现在这个现代人太不便了，太不便了，就是因为什么？压力太大啊。所以美国有1/10的人口，我想是不止了哈、啊，尤其是智慧手机发明以后，我相信是不止的啊。有1/10的人受到睡眠的困扰啊，睡眠的困扰，睡眠不足成为社会问题。导致车祸人祸的增加，效率的低下，健康的恶化啊，恶化、圣经把睡觉看作是上帝的祝福，安然睡去啊，这是上帝的祝福，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神的祝福，也就是安息，你亲近神就得着安息，得到安息啊。所以我看见很多人有很好的睡眠，我就很嫉妒。我太太就是这样，睡得特别好啊，嫉妒啊，我嫉妒得不得了。她就是那种一躺下说我要睡觉了哈，啪关灯睡着了，就那种哇，那真是没办法啊。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相信神爱他们，睡得好，然后你就发现他精力充沛。他这个容易恢复啊，不会忧郁，比较乐观啊。我太太是比我比较乐观一些啊。相反，我以前是很容易失眠的啊，而且我这种失眠是很奇怪，一发生一点什么事儿就啊。以前是全时间牧会，我在教会10年牧会啊，那很多时候是睡不着觉的，呵呵，那个很考验人的啊，睡不着觉。然后是怎么叫睡不着觉？睡了12点钟，可能11点12点睡了，2点就起来了。突然一下惊醒，再也睡不着了，然后那很痛苦的啊，很痛苦啊。感谢主，我现在学习交托，学习不要那么紧张哈、啊，不要这么紧张。其实也是很多时候也是对我们传道人的提醒啊，传道人的提醒，传道人很多压力的，哎、你不要看我们每天站在这里很多压力的啊。传道人，我们传道人一起聚会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在这里，哎，你的教会多少人啊？啊，你知道最怕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业绩嘛，啊，是我们的积分牌，所以有压力，有压力。我主要让教会啊，特别是在很多教会啊，我们是教会是聘请你的，聘请你来做牧师的，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你每年要有一个业绩表啊，但是很多时候是有评估的啊，所以很有压力啊，很多时候压力啊，所以也是对我们传道人有一个提醒，我们也要有安息啊，要释放。要释放，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啊，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慢慢在学习，很多东西不是我可以控制的，真的啊。有时候以前我们就是想，哟，这个人我们错过了，万一怎么样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真的不会怎么样。很多人我们错过了，然后过了十几年回来告诉你说，哎呀，徐牧师那年某个人我带来，可能没有机会，但是他现在信耶稣了。啊，你不知道上帝在做啊，上帝在控制那个结果啊。有时候我们要释放，要得释放啊，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其实这一句话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这样的：神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仍然供应啊，神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仍然供应，就跟安息日的信息一模一样啊。这句话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神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仍然供应啊，就是。就像神设立安息日的那个时候一样的啊，所以神赐福那日，意思是不做工照样有收获，太美了，对吧？所以这个你要看到孰轻孰重，对不对？亲近神得安息，神赐福，多美！这是上帝本身的一幅图画，上帝所设立的一幅图画。但是我们偏偏要靠自己去赚，自己去赚，自己去赚啊，赚回那个安息，赚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释放啊，学习释放啊，做多了不一定多得，反而不能够安息，但是我们得安息呢就得祝福啊，所以要守安息日，进入真正的安息。因为生命是有节奏的，一章一次，一章一次，生命是有节奏的啊。前段时间我到那个正好过年那几天，我在 Texas 出差哈，在德州出差，那么有几个老外就跟我开玩笑，我跟他们说，哎呀，我说是 Chinese New Year， 哎呀，拿红包来，他们也懂啊，现在给我要红包啊，哎呀，我的天，给我要红包，好，我就回家一个人准备了2块钱啊，好，发红包啊， blessing， 这是广东人的规矩嘛哈，它是一种 blessing， 不是真正的红包，啊，就是一个意思嘛。哇，他们好开心，好开心！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哦，我们过年要过15天，啊，太好了，那我要搬到中国去。他说，我说我们过年过15天，哎呀，太棒了，我要做中国人，哎呀，中国人太棒了，一过年就15天。我说 no， 你搞错了。我说你搞错了，在我们采用公历之前，就是民国之前啊，我们是没有一个星期休一天的，没有的，没有7天六天一天六天一天，没有的，对不对？从年首到年尾是吧，做到死的，没有休息的，对不对？所以好不容易到了过年，哎，好了好了，15天的假啊。所以呢，古代人或者过去的人只有15天的，一年只有15天的。我说你要不要去啊？哦，不要不要不要，还是我们现在的好啊，现在的好。因为我们是从民国以后才开始使用公历，对不对？才开始有哦，以前是工作6天休息1天，现在是工作5天休息2天啊，才有这个制度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这个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节奏的。啊，有一个节奏，一章一次，一章一次，我们需要被恢复，需要有时间来休养，来调试，所以我们需要休息啊，这个是真的。休息的不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疾病啊，很多很多的疾病啊，休息的不好通常就会忧虑。所以忧郁症的第一个症状是什么？失眠，很多时候是失眠，然后重度的失眠，长时间的失眠啊，这是最容易造成忧郁症的。然后第二，工作的停止，两者不可兼顾啊！工作的停止，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要休息，要停下来，要适当的时候要放手，要放手啊！那个停下来的意思是说，老子也要停下来。有时候不很难，有时候坐在下面听到，还在想工作的事儿啊，或者想那些烦心的事儿。你到教会来，就把那一切放下啊，放下啊，祷告，在停车场做一个祷告。主啊，我把所有的都放在这里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这里，轻轻松松的啊，带着感恩的心进到会堂，守安息日，守主日啊，很重要的啊，主日要坚持啊，要坚持来。你想想这个道理嘛，这是赚的啦。你以为你去做别的，哎呀，好开心，我去做别的，我可以赚回来。你守安息才是赚的啦，对不对？安息日的道理嘛，你守了安息日，上帝就赐福那日啊。所以在敬拜很重要的，还要有敬拜啊，在敬拜中经历神的同在，纪念神的作为，所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啊，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是有统计的，在教会的人，去教会的人，常常祷告的人，跟神亲近的人，他们通常活得比较长啊，这个是有统计的，这个不是乱说的哦。就是有教会生活的人的寿命会长一些，其他的不知道啊。有人说会跟道德上没有证明啊，道德上说教会跟教会外是一样的啊，但是至少这一点是证明的啊，至少这一点是证明的，就是活得比较长，寿命会长一些啊。所以呢，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守安息啊，有安息，有掌握生命的节奏，我们亲近神啊，得到真正的释放啊，得到真正的释放。好，最后一个就是生养照管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在1977年这个南加州的这个儿科的这个医生，儿科的专家叫 James Thompson 啊，他创办了这个 Ferguson Family 啊。那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关注家庭，过去是理所当然的啊。过去在小镇，在过去在教会这个兴盛的年代，每一家到了主日的时候都穿得整整齐齐，对不对？我们看那些过去的电影都可以看得到，规矩矩的来到教会做礼拜，对吧？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随着这个60-70年代的这种各种的运动啊，各种的这种变迁，那么家庭分崩离析，家庭分崩离析。所以我的小孩子啊，他们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周围的同学差不多每一家都是有离婚的，差不多啊 stepmother stepfather 啊，都是这样。你在公立学校很多都是这样的啊， 甚至是什么 step grandmother, step grandfather, 就是上一辈 也早就已经是离婚的。所以这个家庭的传统的价值或者说他的那个纽带完全的解体，以至于他要成立一个机构叫做 Ferguson Family,就是爱家协会，我们翻作爱家。那么他们也有一个中文的爱家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传统的价值观的改变，家庭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受到越大的威胁。从基督徒的价值观出发，爱家协会致力于提供基督徒的家庭价值观，包括如何抚养子女的建议如何帮助婚姻有问题的家庭等等等等那么以控制我们的工作跟事业相反，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家庭无法控制自己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更容易沮丧，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男人很容易在家庭沮丧，所以很多人寄情于工作，就是觉得工作 还好控制我做了，在家庭没法控制的很难控制的，老婆你就控制不了老婆要反过来要控制你，对吧但是同样的，也因为我们控制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从家庭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恩典就是很多时候我看自己的小孩，我就觉得 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今天的微信或者说很多人碰到你都会教你怎么样养小孩，对不对？要告诉你很多道理很奇怪的，很多人在教我怎么养小孩，我自己养了三个但是很多人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养小孩的道理但是我发现这个道理很多时候是不管用的你有没有这种体会？真的很多道理没有管，不是很管用的有人说你要爱爱要宠爱有人说要严管要棍棒出好人圣经说你要有教养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门艺术，我觉得很大的一门艺术所以我看了，随着年纪增长，原来小时候很相信年轻的时候很相信，所以他们说小孩子第一个是什么？照书养第一个照书养，很紧张，对不对？我相信杨瑞也是，肯定很紧张吧，天天去翻书上网去查然后该怎么做到处请教，对不对？很紧张嘛，第一个嘛，第一个小孩嘛。到第二个就没那么回事了，第二个累都累死。我很搞笑的，第二个接生的时候，我老二接生的时候，哎呀，他们那个产房太舒服了，我在那个产房的沙发上睡着了。睡得呼啊呼的，我打呼又响，所以我太太一辈子都记得，她说 我老二出来的时候，你在那个产房那个呼声之大呀，那个鼾声之大呀，真的他们那个产房真好漂亮啊好温馨好温馨，我就在那儿睡着了，哎呀真是。所以他们说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什么当猪养不在乎了，到了老三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到了老三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你要依靠神的恩典，真的。所以没有什么原则的，有很多原则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不管用。我看过被宠坏的孩子，我也看了宠了不好不坏的孩子，我也看了很多呀。我看到被打坏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好的孩子没有什么道理的，真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怎么样，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对吧？它是你的产品，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求这样要求那样要这样这样，很多时候是你父母的问题，所以做好自己更重要，你懂吗？做好父母本身，你这个榜样更重要，更重要所以我老大已经20岁了所以我前两天去他在 UCSD 念书，去看他，上个礼拜天去看他，我就突然有一种感悟，就觉得怎么我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好像我还没反应过来，好像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立的人格他已经成熟了成长了，他已经所以我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去管他的那样一个小孩他长大了但是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生命的奇妙，他从一个婴孩成为一个成人，我们在其中做了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仰望神的恩典，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对吧？我们要来好好的照管，当好管家的角色所以正确的一个家庭观是要尽力的维护。 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家嘛，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啊，这个是啊圣经说的啊，有无数的家庭来组成的，所以我们要尽力的维护我们的家，要把时间花在家里面，而且是 quality time 啊 ，quality time， 现在很挑战的，很挑战的。有时候我带着我的老三啊，趁他不注意就要看看手机，呵呵，你知道吗？哎呀，你自己玩嘛。最后我太太说，你们两个在家就是一幅图画，他抱着一个 iPad， 你抱着一个手机，两个人躺在沙发上啊，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啊。这个叫 quality time 吗 ？No， no， it's not。啊，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太累了，太辛苦了啊，就会觉得哎算了，放他一马吧。其实自己想偷懒啊，自己想偷懒。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花时间在家庭啊。在美国呢，到这一点我觉得倒是蛮好，相比于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来讲啊，因为我回到中国去跟我那些同学交流啊，从来没有跟小孩在一起的啊，他们从来不跟小孩在一起的啊，因为什么？现在都是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嘛。或者我们那个年代都只生一个嘛，对不对？要么就是在外公外婆家，要么就是在爷爷奶奶家，然后两口子就去潇洒啊，就出去玩啊，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这个 quality time， 没有 time 的，基本上是啊，就更谈不上 quality time。但是在美国呢，这个整个社会风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人来了美国就觉得哎呀好无聊啊，好无聊，没有夜生活。我说我们的夜生活就是陪小孩，就是这是我们的夜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啊很不一样的。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用爱去经营啊，用爱去经营，然后把家庭使家庭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地方，啊，容神益人的地方，啊，但是也不要过于紧张啊，不要过于紧张。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紧张啊，其实不需要，我觉得啊，有时候小孩。他们有自己的，就是你要尊重他，你要爱他，要尊重他。有时候很难，像现在我的老大，他不太去教会了，啊，不太去教会。哎呀，我也觉得很难过，对吧？因为我自己给他施洗的，我自己啊帮他受洗。那他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啊，他脑子很快嘛，所以他的 Bible 很熟的，比我还熟，啊，他那个 Bible 很快就，但是他去了 UCSD， 然后就。开始找了几个教会，我们也常常关心，也问他，为他祷告，但是他somehow他就有点不去了，因为他认识的朋友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很担心啊。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办法逼着他去，对吧？你没有办法说，哎，你不去教会，我就停你的生活费，也不可以啊，对吧？这样不好吧？这样不好吧？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有机会就劝劝他啊。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带他来这里聚会。他大部分他说他也不太搞得明白，但是他啊基本上他还来啊，但是我的老二就会好很多啊，他坚持在教会的团契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每个小孩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啊，我相信有一天会回来啊，为他祷告，所以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面临这样的问题，有时候很为难，有时候很为难，所以管教儿女是一门艺术啊，是一门艺术，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啊，一种很简单的一种啊，一种方式，很粗暴的一种方式，不行的啊。我也看见很多基督徒的家长，有时候太过于强压了啊，有时候强压了啊，非要把自己的这种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觉得可能会有时候会反弹，不一定啊，这个我不知道，每一个小孩不一样，每个小孩不一样，有些小孩你逼他，那是 OK 啊，但是大部分在美国成长的我们的第二代的小孩。他们往往都有很多抵挡啊，很多抵挡，所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啊。他可能现在乖乖的跟你去教会，乖乖跟你背圣经，乖乖的跟你，但有一天他一去了大学，他就不乖了啊，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不要紧张，我觉得把他交托给神啊，交托给神。有时候啊，这是啊，但是至少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对不对？至少他是一个健康成长，身心灵各方面健康的人，这个是更重要的，这个是更重要的啊！有的人追求学业，有些人说你最近我一个同我老二，他今年高中毕业嘛，他就说他有一个同学没有考上 UCLA， 他妈妈就不来接他上学放学。哇！我说能这样的吗？不接他上学，那每天怎么办？就靠他的同学蹭嘛。你今天送我回家，明天你送我回家，就这样，妈妈不管了。这个太过分了哈，太过分了，所以要小心，要注意啊，要注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啊，就是从基督徒的，我们成了基督徒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处理我们八小时的工作，八小时的家庭和八小时的休息，怎么样来处理啊？从圣经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说要学习交托，对吧，把结果交托给神，要得安息，要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啊，然后要在家庭里面找到你的价值，找到你的榜样啊，重视家庭，重视家庭。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所看到的从诗篇127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靠神活出平衡跟满足啊，平衡跟满足。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以至于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爱我们，所以你在创世以初要赐给我们的那个丰富，你要再次的赐给我们，要我们学习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配得你所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个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还很幼稚，很多时候我们在灵性上面还差得很远，但是主啊，求你将你的恩典释放在我们中间，将你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在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学习来亲近你，学习来跟随你的原则，学习来活出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容神一人。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在受苦的，我们可能在家庭里面经历到很多挑战，我们在工作上仍然在挣扎，或者我们在睡眠有很多问题的，我们把它交托在主的手上，求你今天就来释放我们。主啊，今天你圣灵的大能来释放我们，以至于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愿主恩待，愿主纪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